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仁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哎，阿贵，我们还在这个小瞎子得医治的事上翻来覆去的看啊，想要从这个细节里边呢再学到点什么。这约翰福音是这么记的，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请问这个回头这两个字是中文的这个形容，还是他真的把头转过来？是哪一件事？什么叫做回头就看见了？
他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是怎么个洗法？就看那个水有多深啊。
他跳进去洗了吗？还是怎么？
是跳进去洗了，还是趴在那个岸边去洗？洗了以后呢，他起来这个动作就叫回头嘛。
他起来这个动作叫做回头是吧？
对呀、啊，我不知道蒙哥有没有在河边喝过水。
小时候是有点。
喝了水以后，就肯定起来以后就往回头嘛，不然的话就往前就掉到河里了。
为什么说他大概是一个人去的？这个所谓的回头，从英语本看起来是这么讲，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看得见的人了。Came back able to see，
就是这个意思一样的嘛。
从门徒观察的角度来讲，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明眼人。
是
当他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瞎着去的，他到池子去洗，等他再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明眼人了。只是一个瞎子到了一个池子，就像你讲，看这个池子有多深，就算池子不深，瞎子走路还是很小心的，他得摸索着去。对他自己来讲，这是一个尝试，这是一个努力。主耶稣对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叫他去洗，有没有说你去洗，你就会看见？
他没说，
没说，对，他没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事情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叫他去洗，他就去洗，为什么要去洗？其实他不知道。
对。实际上瞎子嘛，他就用那个袖子擦一下就行了。
对，或者他也吐个唾沫擦一下。对
对对，揉揉眼睛。
只是他心里面这句话一定在想，就是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是
恐怕跟这件事情有关。
对，他可能还是都去照着去做，他要等待。
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萌发，信心的培养，信心的桥梁，信心的起头？主耶稣跟他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旁边的人无份的，也没法体会到的。可是对瞎子来讲，这个过程是刻骨铭心的。
他洗衣服回头就看见了，那邻舍旁边的人就看见他，就开始问他话，可能都还没有回到耶稣的那个地方。
你讲的不错，他可能回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议论纷纷在问他，就把他拦住了。
但你这有可能，也有可能第七或第八节中间还有许多事情他没有记下来，所以说他说不定都已经回到家了嘛，才有灵舍，对吧？
嗯，他什么时候知道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呢？
我想就是说耶稣在那里和门徒说话，还有说不定那个是纪律的比较简略嘛，说不定他应该是知道的是耶稣，那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顺顺服服的去做这个事情呢？
是有可能，他显然不是像耶利哥的瞎子，听见耶稣从那儿过就开始叫他了，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他们是知道耶稣是耶稣，耶稣是耶稣。当耶稣过去的时候，这个人至少他没有对耶稣抱一个把我治好的期望。
对，
那耶稣跟他这一番这个来往与交通，虽然没有讲出自己的名字，可是他可能是、他是可能从旁边知道这位是耶稣，因为谁有一些门徒，谁会对他说这个话？
嗯，
这个人群呐、因为你想一个人讨饭，他不是坐在一个没有人过的地方，
对，
他肯定周围还有很多的人在那议论纷纷的。从这个议论纷纷的人里面，尤其这个人眼睛看不见，耳朵是特别尖呐、
哎，这个是。
从旁边的人他就已经听见了，他已经弄明白了，这个人是叫做耶稣，来到他面前给他和你的正是耶稣。耶稣不见得他的门徒也不见得需要说这是耶稣，这是耶稣，旁边的人就已经在讲了。Jesus, Jesus, 他恐怕就已经听见了，
嗯，
是吧？那有一个可能就是像你刚才所讲的，这个人可能还没回到耶稣面前呢，就已经被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了，因为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一个人因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
嗯，
这是救恩的根基。可是你要是因这个入门却被人家推到法利赛人那里，其实这个法利赛人不只是异端的，我们自己常常也是法利赛人。我们其实在拦阻这个瞎子的看见的瞎子直接回到耶稣面前，所以你说为什么耶稣要把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言啊，你得医治立刻就奉差遣了，你还没有与主面对面，还没有与他发展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被逼得不得不在众人面前开始做见证，因为你同时是奉差遣的。
嗯，
那为什么他要和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原因呢、耶稣要让他有故事讲啊，对吧？
对，如果不和让泥在那脸上的话，他就不往那儿走。
哦，对了，这个和泥和他以后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要把他往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去走啊。所以我们虽然不懂得，可是这些事情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他如果不和泥去洗、不回头走，不被这些人拦住，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不会被摆在这个地方去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显出神的作为来，其实不只是他得医治啊，而是他往后所讲的一番话。
哎，对，
这个小瞎子在圣经里面是除了司提反之外呢，那最惊天动地的一番。
哎，看出来了，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主耶稣奉差遣这三个字用的是真准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轻看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不合常理的，哪怕是自己不懂的，你先跟着做，跟着做啊，主自然会显明他的美意。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这个被主医好的小盲人和他周围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大对决。我们还是先请多加帮我们用四川话好好的读一读。
他且一洗回头就看得到了，他的邻居和那向来看到他是讨饭的就说：“哎，这个不是那个从前做到讨饭的这个人的吗？”有人说：“嗯，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只是呛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哎，你的眼睛是咋个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到了。”
他们就决定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那耶稣和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你觉得这个瞎子晓不晓得是安息日？
嗯，瞎子啊，
他可能还是晓得的，因为这个到了安息日，这个街上的声音也不一样，他能做的事儿也不一样。安息日说不定是不能讨饭的，你觉得怎么样？
对啊，这个就奇怪。我说这一天他吃什么？
他坐那儿嘛，安息日还是可以吃饭的。也许有人走过去还是给他东西吃，因为他也没做什么。
我想吧，如果说他要是知道是安息日的话，安息日就回家睡觉吧，干嘛要来讨饭呢？
不知道了，很难说啊。他们也许对于看不见的人呢，就算了。
是，我想对他对这些人他没什么要求。
但是你一旦看见了就麻烦。像阿贵，你本来不读神学院没什么关系，你现在一传道，要是没有读神学院，各方英雄好汉看到你就会怎么样？
对啊，就要带到那个老师那里嘛。
你为什么不读神学院？
他不倒不是说你为什么不读，而是说
你赶快去读。
给你找机会去装备装备
啊，去装备装备，能够装备到和他们一样那就好了。
对，当然
这都是好心，所以我们也假设他们把这个小瞎子带到法利赛人面前是好心。那法利赛人就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怎么得看见的。小瞎子还是一模一样的话，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你若是小瞎子，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去洗泥的时候呢，心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翻腾啊，他也可能听说过耶稣的事情一些，一洗真看见了，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嗯，对，当然。
然后人家问他怎么看见，他应该是满面笑容的去答。
是
第一次答的时候把耶稣的名字提出来，第二次答的时候他就没提耶稣的名字了，他光说他把你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也没说往希罗亚池子去洗。要是猜猜的话，他第一次的回答和第二次回答脸上的表情有没有点不一样，他心里是不是开始打鼓了，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有这个可能。但是十四节的话，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耶稣呢？因为他第一次都讲了嘛。
他们可能还是知道的，因为这些人把小瞎子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这些人一路走的时候可能就有议论了，有关于耶稣啊，有关于安息不能治病啊，小瞎子听着听着就开始觉得事态不妙了。
是，
可是虽然事态不妙呢，小瞎子是非常站得住脚的。你在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时候，你怎么答这个问题啊？你怎么看见的？你怎么信耶稣的？哎呦，这个问题好简单，可是往往可以掀起狂风巨浪啊！像我们信主啊，回家向父母亲做报备，对不对？我现在书不念了，我要去做传道了啊！怎么回事啊？信耶稣信的好，怎么信耶稣的？这开始到问题的中心了。那这时候你怎么答？可千万得小心。阿贵现在没有这种从家庭来的阻力吗？
没有。
没有，哎，那你真的是哎，有福气，太太也好，是吧？儿女也好。
那个诀窍就是你打死不信，到最后五六十岁再信。那个父母
管不着你了。好吧，那他们就开始对话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圣经中法利赛人说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是有区别的，这一群法利赛人里面有些人发言，其他的人不见得还有一样的意见。有个嘴巴快的他就开始问了，他就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这个又有人说，怎么样，是法利赛人呢还是不是法利赛人呢？
应该是吧，否则的话其他人在这里没有发言权
哦。对对对，你后面说他们就起了纷争。又有人说，我们大概假设一下，又有别的法利赛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所以小瞎子就算刚才心里没有警觉啊，他这时候站在旁边听啊，他现在不但是听还可以看见。哎呦，原来这个人啊讲起话来都是这么凶恶，在我身上一件很开心的好事情，怎么到他们的眼里有这么大的问题呢？他心里面需要赶快的调整，赶快的适应，并且想一下等一下怎么办。他们又对瞎子说啊，这时候就麻烦了。他一定看出来这个法利赛人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我又是被带到这群法利赛人面前，这些人讲话是有权柄的，他们是有学问的，是有学位的，他们中间起了问题，起了纷争，转过来矛头对着我。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一问，转到阿贵身上，阿贵会怎么打？你心里面这个利害关系一衡量，你会怎么打？
好像还没遇到过吧？
是是，猜猜看嘛。
阿贵还没有这么引人注目。
那你先别话讲在前头，马上就来了。要我的话，我就说他是个好人。你要讲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吧。哎，小瞎子的答案很有意思啊。他说是个先知，这个先知什么意思？
先知啊，就首先是神拣选的嘛。那传神的话的。
小瞎子不同意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对对对。
我们的印象好像是 小瞎子去洗一洗，回来到见到主耶稣之前呢，就是有点颇滞。实际上这里面场景还换了好几次，第一次是路上的人拦住他，认识他的人拦住他，
对，
第二次是那些人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第三次当他说了他是先知之后呢，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了他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吧，这有意思了。所以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有人就知道这个小瞎子住在哪里，去把他的父母亲叫来要问一问，先验明正身，看这个人是不是从前是瞎眼的。这个安息日可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里讨论吗？闲言闲语这可以吗？
安息日就是不做事儿嘛，就是
不做事就是假话，
也不用对做买卖，也不用做饭。
所以你看看这个小瞎子的装备，他怎么个装备法？他是不是一种神学院课堂式的装备？他有多少的时间装备？他是装备好了奉差遣，还是先奉差遣再受装备，还是受了差遣直接上战场，正在战场上的时候一面主就装备他，是哪一个？
那按照你说应该第三个吧。
这因为看着按照圣经看到真是第三个。
对对对，
他哪有时间呢？可是周围的人这种的议论纷纷，一面就非常非常快的在小瞎子心里面呢装备起来。这个装备你也可以说是试炼，他得站得住。你不是没有时间去思想去考虑去祷告又怎么打，但是你的确没有任何的本钱和没任何的例子有一个四平八稳的答案。你光知道说啊，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人越讲越不像话，连我爸妈都叫来了，还要知道我是不是生来瞎眼的，对不对？那我爸妈要是帮我挡下来了也好，这爸妈很识相，他们问他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爸妈怎么说了？
他是我们的儿子，对呀、啊。
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
是
这个小瞎子别的不懂啊，
嗯，
他跟他的父母呢肯定还是住在一起的，要不然人家不会跑到他家去叫他父母来。他一听父母这么讲话就知道情况不妙，因为父母讲话讲得好小心啊，除了人家问的必要答的一点口风都不露。他是我们的儿子啊，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非但不知道呢，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唉，这小瞎子心里听了作何感想？
是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找答案的问答，而是这个答出来之后显然有麻烦，
对，他是推卸责任，
干嘛我爸妈把这个界限挖得这么清楚，好像多说一句就要下监一样，很像咱们中国从前文革的时候，是不是？
嗯，你也没经历文革，
我们这旁边看呢，我也没见过主耶稣，对不对？我在旁边看呢，看得很热闹，人人自危。
在文革的时候要主动揭发他儿子，
要主动揭发，
对对
对对，这个
这样他才能保密，否则的话就被抓起来了、
哦、还是不行，光说他是我儿子就已经够你麻烦了，就已经被连累了。
对
对对对对，这个有道理，这个有道理。我常说约翰福音是带解说的一个福音书嘛，那这旁边那个约翰他就做注解了，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哎呦，这个读了有点寒心呢。
对呀、啊，
你儿子现在眼睛看见了，你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哎，这下你还要跟他划清界限。他们也许想说，哎，本来就是个瞎子，本来就是被赶出会堂的，对吧？
哎，是。
那何必联络我呢？我以前有个朋友受了伤啊，全身瘫痪了。这是个女孩。那她有两个哥哥，妹妹全身瘫痪了呢，当然就来看望她。可是他们这两个哥哥的说法就很让我寒心的，因为这不是妹妹说的，这是那个尤其是那个小哥哥说的。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听得我好不舒服。他说我们家三个孩子呢，一个已经残障了，就不要连累其他两个。 这么说的。
哦，
好寒心啊！以后我就不太跟他的两个哥哥来往，因为，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但是这个小瞎子的父母就是有点这个味道。
这个还好吧？
还好。
嗯，他这样的话，至少他们不被连累的话，他们儿子出了事儿，他还可以帮他一些。
哦，是这么讲，那这么讲也对，这么讲也对，好吧，好吧，那蒙哥改变看法。可是，在这样的时候，实在不应该是考虑自己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的势力啊，他会把你赶出会堂，赶出这个社区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就像后来的这个伊斯兰一样，你被赶出这个族群之后，你就无依无靠了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哪怕是你心里有什么不满，哪怕是你不信他们这套，你不同意他们这套，你还是得学着做顺民的。这个，总之，这犹太人一问，父母亲一答，这时候小瞎子知道了，期末考到了，对不对？一年级都还没上，就期末考就到了，这一下子被摆在众人面前，摆在父母面前，摆在犹太人面前，连会堂法利赛人通通都在这里审他了。这时候你怎么说？哼！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话要是留在这里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他们还加了一句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如果你知道这一切的利害关系，小瞎子的时候一定已经知道了。人家又对你这么说一句很。冠冕堂皇的话，就是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那你想回家的话，那不就说好吗？我归荣耀给神就好了嘛，对不对？后面这句话可不可以不要理他？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可不可以不要管
他？他们已经下了定论了，对吧？
对，他们对耶稣有意见，可是对于你瞎眼得好没意见，对于神医治了你是一个神迹也没意见，唯一对于耶稣是谁呢，我们有一点意见。
嗯
啊，因此呢，你就顺他们的话去讲，不就结了吗？我也归荣耀给神，感谢耶和华啊，我们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不就好了吗？可是这个小瞎子怎么说的？
他讲了这个罪人呐、
啊，对对，
他要瞎子承认这个人是个罪人，对吧？
大概也没这么露骨，人家就是要你归荣耀给神嘛，你不要再归荣耀给耶稣了，就归荣耀给神就好了。耶稣也不介意，这大人大量，对不对？结果小瞎子说什么？首先他就没直接说好，我将荣耀归给主，对吧？他反而直接把问题留在耶稣身上。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以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就是千古名言了，对吧？
是。
哎，阿贵，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前前后后啊，这几段对话真是非常的精彩。那剩下一点点时间，不如我们来听听多加他们用四川话把这一段精彩的圣经给我们演绎了一遍。他后面还有很多人声啊，大概是在街上录的，所以听起来特别有临场感，请听众朋友就竖起耳朵来欣赏。就用方言念圣经啊，可以帮助我们听得更专心。
一个罪人咋个能做这样子的神迹呢？
他们就开始扯经，他们又对瞎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咋个样子的人呢？
他说
是个瞎子。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子，后来能看得到了，等到喊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
这个是你们的儿娃，你们说啊，他生来是瞎眼的，这会儿咋个又看得到了呢？
他的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生来就瞎眼的，这个是我们晓得的，至于这会儿咋个能看得到了，我们就不晓得了，是哪个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晓得，他已经承认了，你们问他嘛，他自己肯定能说。
他父母说这个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量好了，要是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去，所以他父母说，
他已经承认了，你们问他嘛。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个从前眼瞎的人过来给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晓得这个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晓得，有一件事我晓得，以前我是眼瞎的，这会儿能看得到了。
他们就问他说，
他对你做了啥子，是咋个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刚才给你们说你们不听，为啥子要听了呢？未必你们要做他的门徒。说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唉，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晓得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晓得他是从哪儿来的。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居然不晓得他从哪儿来的，这个简直奇怪。我们晓得神不得听罪人的，唯独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的。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说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要不是从生来的，啥子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到罪孽里头，还要教训我们说。
然后把他们赶出去了。耶稣听到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到他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不？
他回答说，
主啊，哪个是神的儿子喊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到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
主啊，我信。
就拜耶稣。耶稣说，
我为审判这个世上来，还不能看到的可以看得到，能看得到的反而瞎了眼。
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到这个话就说，
未必我们也瞎了眼。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是瞎了眼就没得罪了，但是这会儿你们说我们能看得到，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